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美国各大城市呢，这个打击非法移民的情况啊越来越普遍啊。那么，有一个现象呢，就引起人们的担忧，或者说是引起人们的关注啊。这个就是，ICE 啊，就是移民执法局的这些探员啊，或者叫特工啊，他们有的时候在路边或者在某一个商场里边。或者在某一个工作场所执行行动的时候呢，你如果看视频的话，你就会发现经常他们是没有任何标记的。首先这执法人员身上当然是有武器啊，有枪啊，有什么警棍啊什么的，这都有。但是呢他们的脸都是蒙着的，要么就是用口罩遮住，要么就是戴着那个滑雪帽，只露出来眼睛和鼻子啊，嘴这只露出来，其他的全部遮住了。你根本看不清楚这是谁啊！第一，第二呢？他们采取执法行动的时候呢，那个汽车上没有任何标志，你看不出来他们是执法人员。第三，当有人要求他们出示他们的，不管是警徽也好，是身份证也好，他们是拒绝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引起各方面的质疑啊，尤其是地方警察局啊，对这个事情也相当困惑。原因是，当有地方的这些居民报告说，我们今天在，街上又碰到什么人在那个，比如说冲撞了谁了，把谁压到地上了，什么，要报案的时候，这个当地的警察要需要调查去，结果到现场一看呢，他管不了，这些都是叫做联邦执法人员，而地方的警察对这个联邦执法的，采取的行动呢，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嗯，这个事情为什么变成了一个事情呢？因为它又是发生了一个叫做美国历史上几乎是绝为仅有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就对社会的安定啊产生了一些影响。这话怎么说呢？因为非法移民应该抓呀，对不对？应该把他们遣返啊等等，很多人是这样说的。但是为什么影响社会安定呢？你想啊，我们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就是这个社会走在街上有一些人架着机关枪在那儿，
嗯，
不希望吧，对不对？我不是说美国架着机关枪啊，我是说有一些地方我们不希望。你希望生活在一个地方，你到商店去买东西，突然几个蒙面大汉把一个人按在地上，知道吧？这种画面感呢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尤其是再加了一层，这个在美国历史上真的好像没有记载，就是执法人员把脸给蒙住，要不就是头套，要不就是脖套，套着脖，连脖子都套起来的这种，然后就要不就是口罩加太阳镜等等。这个就让人产生一些问题，就是你这样的掩盖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你在害怕什么？你比如说抓帮派分子，咱们不是说非法移民啊，或者一些大型的罪犯，不管你看电影还是在生活中看到的新闻报道，您在电影上见过警察抓人戴口罩吗？对不对？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等，就这些戴着口罩抓人吗？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敲门或者走到你面前，首先出示警徽，啪的一个小的巴掌大这么一个警徽给你一看，然后接下来告知你的权利，对不对？你现在被捕了，这是逮捕令，然后你有这个权利那个权利，可以不讲话什么之类的，这个叫做 Miranda， 对不对 ？Warning， 念完这个带走以后，还有一系列的司法程序呢。
对，
给家里打电话呀，找律师啊，然后开始就临时的拘留，不能待超过多少天了。等这是这一套。但是你刚才讲到这个联邦呢，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像 FBI 就是联邦调查局和这个 ATF， 像是这种机构啊，按照政府的规定呢，你抓人必须得出示你的证件。你比如说你在大街上走，有一个人说他是警察抓你，你能让他抓吗？
嗯，
我怎么知道你是警察呀？对不对？或者有一天有一个人到你的公司来敲门，说我想跟你谈谈，行，好啊，你是谁啊？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你给我开玩笑开大了，对不对？我哪知道？顺便说一下哈，在美国有一项罪 叫做冒充执法人员。
嗯，
假如你不是警察，你不是联邦调查局的这样或者是政府的这种人员，你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你去冒充，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罪。好，那么说到这个 ICE 这些人呢，哎，他们就有意思了，因为他们处在的，他不是隶属于联邦调查局，不属于这个 ATF， 就是这些，就是什么 firearm 啊，什么这个是吧？他不属于这些机构，他可以不出示逮捕令，他可以不出示他的身份牌。那么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就会有人冒充，对吧？然后就用这种形式去犯罪。那么当问到执法人员说他们这么蒙着脸是为了什么的时候，他们回答是害怕。怕什么？怕报复。那这个成立吗？这个到底不知道了啊。
对，
怎么以前没怕过呀？
对，这个是就是人们提出质疑的一个方面啊，就是说，如果要是你是联邦的执法机构，移民局的执法机构，你害怕的话，那么请问地方的警察局是不是应该更害怕呢？因为他们地方警察局基本上这个警察都住在当地嘛，然后他的家人朋友什么也都住在当地，如果要是被帮派也好，毒品贩子也好，或者是他逮捕的人也好，罪犯也好，报复的话，那不是应该对他们的危险可能更大吗？
那你要想检察官、法官，
对，
这不都面临这个问题吗？
对，现在的问题就是检察官、法官、狱警在监狱里看犯人的这些狱警，那如果要是害怕的话，那这些人是不是也都应该戴上面罩，都应该戴上口罩呢？啊，这个就是人们提出来的另外的一个这个问题了啊，就是反问是不是可以这样。同时人们也发现说，哎，在这个方面联邦政府似乎有双重标准啊。因为有没有记得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当大学的学生在校园里边举行抗议的时候，有很多学生怕被人家认出来以后给予纪律处分或者被逮捕，所以戴着口罩。所以后来这个联邦政府下令了，说以后学生参加抗议活动不能戴口罩，戴口罩是违反规定的。
戴我就抓你。
哎，戴就抓啊！你凭什么戴啊？你戴肯定是心虚嘛，有可能你不是学校的学生，有可能你就是外边闹事的，或者是纵容这个学生挑唆学生闹事的这些人啊。所以呢，你看在这个方面呢，联邦是有规定的。但是在这个联邦的这个移民局执法局的这些方面呢，哎，他又可以不遵守这个规定，所以现在就有人搞得有点糊涂了哈。一般来说，比如说当地的警察局也好，当地的市长也好呢，他们都说平常情况之下，如果联邦的执法人员在他们的这个城市要采取执法行动的话，事先会通知他们的。请你配合一下，或者告诉你一下有这么个情况，你至少不会出现这个不了解情况，双方之间对峙啊，或者发生什么不必要的这种纠纷之类的。但是这次移民局在至少在洛杉矶的好几个城市进行这个街上逮捕行动的时候，当地的警察局和市长、市政府都不知道。
对，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有人追溯到了911啊，当时911发生恐怖袭击以后呢，大家还记得吗？通过了一个叫做爱国法案。
嗯，
这个爱国法案呢，有大量的细则是老百姓呢根本没有时间去阅读或者去了解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成分，就是美国政府呢，因为参众两院通过的这个爱国法案，所以他就获得了一项权利，就是对美国的公民进行监督的这个权利。这个监督几乎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是后来产生的斯诺登，对不对？斯诺登他在情报机构工作，他发现了这个以后，仓皇逃窜，然后向世人公布，就是美国政府对平民老百姓的监视到了什么程度。但这个呢，之前多次跟大家讲，也就不需要再重复了，只是告诉大家，这个监视它有好处有坏处，对吧？因为监视的好处就是你下次再想进行大规模的恐怖袭击的时候，你就非常困难，因为你的电话呀、你的电子邮件呐、你的各种通讯呐、你的行踪啊，你知道那个甚至到了这个程度，就是你到图书馆借什么书，你到网上买些什么东西，我都跟踪啊。
嗯。
哦，原来你净借这种书啊！哦，原来你上网上的是怎么净上那种怎么做炸弹呢、啊？对不对？那你想， 我要是不监督你的话，我怎么知道你上的这些网呢？
对，
而且他这个监督还是定点的，尤其是对那些什么伊斯兰教来的那些国家来的人等等。但是坏处呢，当然就是公民的隐私权遭到了大面积的侵害。那稍待会儿呢，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就是九一一的那个爱国法案一直延续到现在啊，就产生的老百姓对ICE抓人的这种不满，就是这个戴口罩的这件事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联邦的移民执法局啊，他们的执法人员呢在逮捕或围捕这个非法移民的时候呢，戴着面具啊，戴着口罩啊什么的哈，就遮住自己的这个面部啊，同时呢，车也没有任何的标志啊，衣服上也没有任何的标志，有的你看都是穿着便衣啊。以前我们习惯的是说，如果联邦调查局的人，他那个背心上全是 FBI 的那个很显赫的字写在后头啊，但是现在全部没有，所以这个呢就引起人们的警惕哈。当然，据那个ICE 就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是说呢，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保护执法人员的安全啊，因为有的时候碰到罪大恶极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会对执法人员或者他们的家人采取报复行动啊，所以呢这个是安全起见。那么这是一个说法啊，但是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这个法官啊、检察官啊、狱警啊、或地方的警察局的警察什么的，他们是否也应该保护呢？这是另外一个说法哈。还有呢，就是有可能现在分析是说，这个呢也起到一点叫做震慑的作用。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降临的执法人员，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执法人员，突然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这个恐惧啊。所以呢，这个可能是有一个震慑的作用。如果从人的心理上来讲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当一个人遮住脸，别人认不出他的时候，他往往会做一些平常他露着脸或者有旁边有熟人的时候他不做的事情。
对，这个特别的有意思的一个重点。我们说到演戏啊，很多人可能不会演戏，或者说在镜头面前在舞台上怕得要死，但是在这个电影界呢，他们就有这么一个习俗，或者是这么一种对人或者对演员的了解，就是如果这个时候给你戴上眼镜，你不戴眼镜啊，给你戴上眼镜，装个胡子，弄一个把你的头发变了，然后就脸上就是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化妆的改变，哎，突然发现你这个戏演得好的点儿，
对，
就是等于你藏在一个东西后面了，
对，
你的胆子更大了，
嗯，
因为那个真正的我你没看到，
对，
比如啊，或者比如你是20岁，我给你化妆成60岁什么之类，知道是知道吧？或者脸上是化妆更厉害的时候，整个一个贴在脸上了，一个橡胶的一个化妆的，
你对你不用说是这个表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国际网络上。当一个人上了网以后，他用了起了一个化名，起了一个名字，大家谁都不认识的时候，平常彬彬有礼的一个人突然变得非常的狂躁，非常的暴力，这种平常压抑的这些东西啊，愤怒什么的都会发现出来。
包括你的汽车上贴了膜以后，知道吧？
对，
别人看不见你的时候，你的各种各样的反应，人就是内心的黑暗嘛，没有办法，他总是通过一种掩盖的这种方式来发泄。那么回到刚才说的服装不统一，因为他们都穿的便装，其实这个呢也带来一些困扰，因为不管是当地的警察、联邦的警察、美国的军人、海军、陆军、空军，包括联邦调查局的这些探员什么之类的，他要不就是出示证件，要不就是他叫做统一的服装。
嗯，
这个统一的服装连鞋都得统一，不能说这个警察穿这个拖鞋，那没可能的，知道吗？哎，所以他这是全套的。你在街上看着开着摩托车的那坐在警车里的那些警察，你看他的服装、摩托车头盔什么，全是统一的。所以就给你一种叫什么？给你一种他的所谓心理上的合法性。哎，人家这个是对不对？属于这个机关的。可是如果这些ICE 的执法人有穿球鞋的，有穿什么皮鞋的，是你知道吗？他那个衣服也不一样， 刚才说的有戴脖套的，有戴眼罩的，有戴什么，知道他都不统一的话呢，就有一种不合法性。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当那么两三个人去制服一个人按在地上的时候，一个旁观者要不要干预呢？
嗯，
第一个问题，他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合法的逮捕，还是一些罪犯他们在犯罪呢？
嗯，
你没法知道了吧？啊，这就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再一个，当然就是民众一直提出来，就是现在有一些犯罪分子，他发现了这个以后，他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犯罪的机会，就是他蒙起来了。
嗯，
他蒙起来以后，他看到一个女的，比如说他看着像是一个男美，哗哗带走了。
嗯，
你说这怎么办呢？
对。
而且是有这种情况啊，是有这种，是真的已经发生了。
对，所以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所以有很多人就在评论的时候觉得也是有道理，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对一个什么高曝光率的这么一个重大的犯罪分子，比如说墨西哥的一个毒枭集团的头子啊，进行采取行动的时候。那他那个势力，黑势力很大，所以你把他脸蒙起来什么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有卧底的这个探员啊，他执行什么行动的时候，你把他蒙起来，让人认不出来，这也是可以理解。但是这应该算是叫做例外啊，不能算是叫做常态啊。如果常态的话，这个就是让人们就有点疑问。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说，当好家伙，好几个人走过来对你进行执法的时候，都是戴着面具啊，什么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给这些人，就是
被抓的人，
哎，就是被抓的人，如果你被侵犯了你的人权或者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有这种，以前你可以投诉，你可以去找人说这是他，但是问题你现在没办法吧？你现在投诉无门，原因是。你根本说不清楚那天抓你的那个人是谁，他戴着这个，他戴着面具呢，所以这个呢就等于是给很多违法的执法人员啊提供了一个掩护。这个如果再就是再普遍一点的话，这个其实对美国的不管是民主制度还是司法制度都是有伤害的。